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1月15号，公元2004年1月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抗议温家宝哈佛演讲的支持西藏女士面临审讯；首届流亡藏人仪式大会在达仁萨拉圆满闭幕；中英特别代表将在北京举行辩解会谈；记者无国界发表年度报告，抨击中共压制新闻自由；西藏发生游击犯罪事故，致44死以上。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抗议温家宝哈佛演讲的支持西藏女士面临审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吉梅多的报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于上月十号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坐在前排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梅甘霍华德女士突然站起来，拿出西藏雪山狮子国旗，高呼支持西藏独立的口号，迫使温家宝的演讲中断了几分钟。霍华德是哈佛大学4年级女生，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活动期间唯一一位面对面抗议温家宝的人。霍华德女士因此违反了校规，本月13号将被校方审讯。根据哈佛大学校报昨天报道说，哈佛大学经过抽签方式挑选了几百名学生和教职工参加温家宝演讲会，霍华德是其中被选中的一个。他也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中唯一得到入场券的成员。上月十号，当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演讲时，霍华德在会场的座位正好安排在记者席前面。他起身展示了藏在衣服里面的一面西藏雪山狮子国旗，并用英文高呼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被哈佛大学校警请出了会场，同时登记了他的姓名和其他一些资料，表示要向校方报告。哈佛大学一位年长的教师在该校报上指出，估计校方可能会对霍华德进行一点纪律处分，但不会从重处理。霍华德本人也表示，他将会全面配合校方的审讯，并声称他的抗议活动是在美国公民应享有言论自由权的法律保护下举行的。霍华德在该校报上表示，自从他在公开场合抗议温家宝的活动举行后，陆续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藏人的感谢信。据了解，霍华德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佛教徒的家庭中，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上高中时亲自前往西藏进行了一个月的实地考察。2000年他考入哈佛大学后，一心研究西藏问题，并希望今后为西藏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举行更多有意义的活动。霍华德对一媒体强调说，他并不反对中国人民。他说，实际上我非常尊敬中国人民，我也很喜欢中国人民，我要表达的不是反华的，而是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所作所为。他强调说，过去这些年来他们在西藏的作为是不人道的，他们应该改变政策，给西藏人民自由，应该让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首届流亡藏人仪式大会在达仁萨拉圆满闭幕。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行的首届流亡藏人仪式大会，就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的有关选举法规定，本周二，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书院的45名医师和44名私人医师共同在30名候选人中进行投票选举，产生了流亡藏人最高医师协会会员。该协会会员中，人民藏督藏财丹多吉为达利喇嘛私人医生，人民边巴次仁达瓦白马多吉为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书院代表，人民根藏坚参为本教医学代表，以及人民的3名私人医生代表分别是南迦曲塞、多吉战队和丹增罗丹。上述人员中，藏督藏财丹多吉有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直接任命为达利喇嘛的私人医生， 其后新选举的流亡藏人最高仪式协会的上述罢免会员中再次进行投票选举，产生了医学博士白马多杰为会长，医学博士达瓦为副会长，南加屈塞为秘书长。在大会闭幕仪式上，流亡藏人最高仪式协会新任会长白马多杰发表了讲话，他说：由于经验和水平不足等原因，在今后进行工作期间会发生各种失误和差错，为此他希望西藏人民议会和各医学界人士能提出批评和建议并给予支持。本周二下午，西藏流亡政府财政与卫生部长罗萨念扎向流亡藏人最高仪式协会的会员进献了哈达后，首届流亡藏人仪式大会就此圆满闭幕。中英特别代表将在北京举行便捷会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昨天回答记者有关第二轮中印边界会谈谈判仪式提问时称，印度特别代表将于本月访问中国，这即是两国特别代表的第二次会晤，也是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两国特别代表的新一次会晤。孔权说，关于这次会晤的具体议题、日程等，双方正在进一步磋商中。中方希望在中印关系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双方特别代表能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能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和长远发展出发，积极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中印两国间曾在1962年爆发边界战争，1986年又出现有限的边界冲突，由于这些冲突引起的大部分敌意目前都已经消失，但是双方仍需要就如何划定边界达成共识。印度声称，中国目前仍然在克什米尔地区占据着印度 3.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中国则声称对印度阿鲁纳全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主权。在过去数十年以来，印中多次举行过所谓的边界谈判，但在每次谈判期间，流亡藏人一直反对中国参加所谓的印中边界会谈，认为中方无权干涉边界问题。流亡藏人一直呼吁印度政府能和西藏代表进行有关边界方面的合法谈判。西藏流亡社区最大的非政府组织西藏青年会方面，在印中边界会谈举行之际，持续展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该组织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是一个一贯主张西藏独立的庞大组织，成员共有2万多。中印边界会谈每次在新德里举行时，西藏青年会驻新德里分会总会有上百名成员举行各种示威游行活动，并声称印度和中国曾多次举行过边界会谈，但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主要原因是印度只和西藏有边界接壤，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后才有了所谓的中印边界问题。事实上，中印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边界问题，如果要举行会谈，应该和西藏的代表举行会谈，所以中国没有权利同印度按照法律商讨边界问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米什拉于去年10月23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首轮所谓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级会谈时，西藏青年会成员从10月22号开始举行了为期3天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国代表参加所谓的印中边界会谈。
记者无国界发表年度报告，抨击中共压制新闻自由。根据看中国报道消息，国际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国界星期二发表年度报告，表示2003年全世界共有42名记者遭到杀害，而750多名记者由于从事报道活动被逮捕。记者无国界在报告中批评中国政府压制新闻自由，在异议人士活动腐败、 非典和艾滋病等题目的报道中实施新闻检查，监禁在互联网发表政见的人士等。记者无国界组织曾呼吁世界范围的14大网络公司向中国政府施压，迫使中国政府解除对互联网的审查和释放在押的网络异议人士，并曾在一份给公安部长周永康的信中呼吁立即释放孔友平，并让何德普有上诉的权利。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发生有一起翻车事故，导致4人死亡，11人受伤。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吉美多的报道。
本月3号下午5点，一辆装有19人的东风大货车从藏宁边界处扎木口岸行驶到日喀则定日县境内时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4人，11人受伤。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事故发生时车辆有学徒登机驾驶，当车辆行驶进入日喀则定日县境内时，路右侧有一沙堆，驾驶员采取措施不当，致使车冲下路肩10米后仰翻，4人当场死亡，11人受伤，乘客多是打工返乡的定日县错果乡人。据报道，11名伤员中2名重伤员与7名轻伤员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定日县医院做进一步治疗。据有关部门介绍，这起事故主要是由无证驾驶、超速行驶和客货混装造成的。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多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
下面我继续介绍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归属内政部管辖的流亡藏人定居点有一、农业定居点；2、工业定居点和手工业合作社；3、寺院；4、学校和其他教育行业；5、自谋生计者聚居点；6、零散居住区；7、其他等7个类别所组成。其中第5和6类的定居属于在安置期间流亡藏人自行居住目的而形成的定居点，其他则包括欧美在内的在世界各地之流亡藏人。除了在国外的流亡藏人有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代行管理职责之外，其他各类藏人定居点的地方行政主管、行政主管助理、手工业合作社经理等都要直接对内政部负责和接受内政部的领导。目前内政部在各定居点的投资主要以改善流亡藏人的居住条件、水利建设以及提高农牧生产水平为主，包括示范和开发栽种果树和其他经济作物，以及为新一代年轻人提供相关的职业训练等综合项目。此外，对于孤寡老人或者病患者以及无人保护且不能自立者，设立了专门的养老院，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效果显著。平时内政部通过定期视察走访，调查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及不丹等国的西藏难民之真实境况，然后再根据情况寻求解决的途径。农业定居点普遍设有合作社，农民每年生产的产品出售和购买农药种子等等都是由合作社统一安排，其利润直接分配给农民，为农民带来不小的利益，效果显著。下面我继续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为了保护西藏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了让西藏流亡儿童接受现代教育，达赖喇嘛谢绝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监狱将西藏流亡儿童分送到印度各个学校就学的建议，提出为了保存和发展西藏的传统文化教育，西藏孩子必须在接受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3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狗奔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